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代组织多讲究扁平化，减少层级关系。电影《朝九晚五》里边有个程序员叫 Peter， 他有八个上司，每次犯个小错，八个上司来教训他。我们上面的头头太多，彼此意见不统一，作为下属日子就很不好过，有时候不知道听谁的好。路加福音16:13里面说，一个仆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钱财。路加福音中的这个表述很有意思，一个仆人如何不能够侍奉二主呢？我们不是说圣经并不反对财富，并让所罗门王等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吗？不过同时侍奉神和钱财，这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钱财应该为我们所用，而不应该颠倒过来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借助钱财的帮助更好地侍奉神，一定会蒙神的喜悦。教会中一些朋友的经济条件很好，在侍奉神上面有很多负担，这样的人他让马门来侍奉他，他取之有道用之有道，这也是荣耀神。对钱财和神的追求有时候没有什么矛盾，不过呢，处理不当会有冲突的时候。马太福音13:22中说，种子撒在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够结实。要知道钱财的迷惑有时候会让我们所听的道无法结实，就如同撒在荆棘里的种子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星期天跑去加班赚钱，不来教会，连听道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在追求神的时候，钱财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或者说我们的包袱。马可福音10:17-25中间记载，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为什么会发这种感慨呢？是因为当时有一财主来咨询他怎样进天国，耶稣叫他放弃财产，他不干，而且呢很忧愁，所以耶稣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耶稣打击的是那些依靠钱财的人，钱财本领再大也无法让我们最终获救。弟兄姐妹们，如果神和马门都放在我们的面前，要做我们的老板，我们选择哪一个呢？彼得前书1:3-4里面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雅意 在这里，我们能够离开人群自己住帐篷，你该很高兴了吧？以色列人的情况实在糟透了，尤其是那些住在城里的漂亮房子里的人。迦南王耶宾压迫他们越来越厉害了，各行都歇了业，商人和旅行的人都不再经过这里了。旅游的人从小路绕过，整个城空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因为他们都躲到山洞和树林里去了。
西柏，我们住在帐篷里的人会不会有危险呢？
我想不会。我们虽然和他们崇拜同一个神，但是我们也不能算是以色列人呢。同时耶宾还把我们当作朋友呢。
我们跟他的大将军西西拉的私人交情也还不错。西柏，请你再告诉我一遍，我们跟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远亲关系啊？
是这样的，我们是米甸人何巴的后代，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是摩西，摩西的太太就是何巴的姐妹希波拉。
我只知道我非常同情这些受压迫的以色列人，
他们不应该去敬拜那些假神的。如果他们研究一下他们本国的历史，就知道上帝是因为他们敬拜异邦的偶像，所以才不祝福他们的。但是我说，他们现在已经慢慢回头敬拜上帝了。
巴拉，巴拉！
哎呀，你在这里！哎，找你可真不容易。
我只是不想一些不相干的人来找我而已。你有什么事吗？
哎呀，拉比多的太太，就是那位女先知底波拉，要你马上去见她。
她是不是还在以法莲山那棵老棕树下面审判老百姓呢？
对对对对，照以往一样，就在那里啊。百姓一有了纠纷，就到她那里去，请她主持公道。
以色列的母亲底波拉，你是不是要找我？
是的，巴拉。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你要从拿弗他利和西布伦支族中召集一万人，率领他们到塔伯山。我要使耶宾的统帅西西拉率领战车和军队在基顺河向你迎战，但不用怕，因为我要把它交在你手里。
底波拉，只有你跟着我去，我才会去。但是假如你不去的话，我也不敢去。
好的，我跟你去。但是让我先和你说清楚，荣耀将不归于你，因为上帝要把西西拉交给一个妇人。
耶宾王万岁！
西西拉将军，我召你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和以色列人可能要发生严重的事。
他们服侍我们到现在已经有20年之久了，我不认为他们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之后还想要争取自由。
根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已经在塔伯山附近，在一个名叫巴拉的人领导下，动员了10000个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名叫底波拉的女先知。
陛下，请不必为这10000人担心呢。
无论如何，我已经下令马上为战争做准备。将军，我们有多少铁车？
陛下，差不多900辆，而他们连一辆都没有呢。用一个女人来率领军队，我们怎么会打败仗呢？啊！
巴拉，起来前进吧，因为今天主在领导你，他会使你战胜西西拉的。
当巴拉带了10000人去打比他们军队多好多倍的敌人的时候，上帝使敌人惊慌地逃跑。
臣夫，你认为情况如何？
将军大人，打败了。
我也是这么想。停车吧，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要飞步逃走，你也逃吧。
巴拉的士兵追赶西西拉的军队，一直到夏洛舍城，一个不留地把所有的士兵都杀死了。随后他们转头寻找这位逃走的将军西西拉。在这个时候，西西拉徒步飞奔，跑到基尼人西柏的帐篷附近。西柏的妻子雅意走到外面看见了他。
哎，那个朝这边跑的人好像就是西西拉将军本人嘛。西西拉将军，真的是你啊。
我真是累坏了，找到一个友善的地方透透气儿，歇歇脚，真是太好了。
快进来，让我把门帘遮起来，请到这边来。
你太好了，我好渴啊，可不可以给我一小杯水喝啊？
大人，我可以把更好的给你。
喏，
这里啊有一点牛乳，请尽量用吧。
谢谢啊。舒畅多了。
请在这儿躺下，我用这件衣服把你盖起来。
现在请站在帐篷门口，如果有人来问帐篷里有没有人的时候，请告诉他说没有啊。
不一会儿，精疲力竭的西西拉很快就睡着了。
在我这20年以来，我亲眼看见这个残酷的人跟他的主人耶宾王残暴地欺压以色列人，现在好像是他们得到惩罚的时候了。是不是上帝已经把西西拉交到我的手里呢？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主啊，请帮助我，赐给我胆量。
雅意找到一个钉锤和拉帐篷的毛钉，蹑手蹑脚地走到西西拉睡觉的地方，把毛钉从他的太阳穴直打入地里。当巴拉来找西西拉的时候，雅意走到外面去迎接他。
巴拉，到这里来，我要把你找的人指给你看，他就是耶宾王的大将西西拉。
巴拉进入帐篷，看见他要的人已经死了，毛钉仍旧在他的太阳穴中。
雅意，你的这种勇敢行为会使以后世世代代的人怀念你。
那一天，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女先知底波拉为了纪念这次的胜利做了一首歌，以后以色列国太平了40年。
Hi, this is Charles Cott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10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four, a leader is committed.
领导人的第四个特质是领导人都是委身的人。委身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一个事业。我相信没有委身，
您终生不能完成任何有价值的事情。请听约翰·梵高士先生的一句话：除非一个人委身，否则他总会犹豫，有打退堂鼓的可能。一旦这个人真的委了身，这决定会使得他实事求是，而各种有利的无形因素和想象不到的物质帮助也会像潮水般的涌向他来。请想一想下面几个问题。记得上次失败的经历吗？是因为你失败，后来就不再尝试了呢？还是因为你不再尝试，所以后来失败了呢？您有没有为了目标竭尽所能？您有没有在一切努力之后再加把劲？即便在知道您的努力可能遭到批评的情况下，您仍然愿意全力以赴吗？朋友，一旦您委了身，失败不再表示您永远不能成功，它只表示成功必然在望，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而已。领导人是委身的人，听众朋友，我希望您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谢谢您的收听。
前阵子在电视上看到替未婚男女牵线的节目，主持人请一位小姐描述她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她的回答是：我希望我未来的丈夫成熟、稳重，是个有担当的一家之主。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有这些特质，未婚的如此，已婚的更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另一半成为理想中的好丈夫呢？让我来跟您分享一些秘诀。传统的中国人希望丈夫是一家之主，圣经上也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要肩负重任。丈夫就像是船上的船长，负责掌舵，带领一家人乘风破浪往前行。但是很少有丈夫天生就有这样的好能力。就像小孩学走路，得先学会爬，接着跌跌撞撞好一阵子才走得稳。丈夫要成为成熟稳重的一家之主也是如此，他需要一段摸索成长的过程，而妻子在这段过程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我们要给丈夫犯错跟进步的空间。小孩在学走路的时候跌几跤，我们不会大惊小怪的去责备他。同样的，当丈夫在学习做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容许他失败，不指责，不强求，耐心的在旁边陪伴，为他加油打气。小孩学走路的时候歪歪倒倒，我们不会过去跟他解释他该要用哪一根肌肉才走得好，也不会在他后面唠叨，哎呀，你怎么老学不会呢？因为我们知道小孩自然会从失败里面摸索出走路的技巧，他的腿也会越走越有力。同样的，丈夫也不喜欢太太在旁边指指点点，告诉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他们尤其不欢迎不请自来的建议。大部分的男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喜欢独自思考，除非他征求您的意见，他爱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他要的只是您的支持。所以呢，明智的妻子会在这个时候学习闭口不言。即使您知道丈夫考虑的不周全，或是他的想法有点问题，但您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让他照着他的意思去做。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男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尊重。 如果妻子在表达上少了这个，不管你再有理，先生也不会听。丈夫如果碰钉子失败了，在一个正面的氛围里，他会自我反省，他会检讨错误所在，然后朝改进的方向走，很可能就是您当初想建议他的方向。但是这必须要由他自己来发现跟决定。有智慧的太太会继续守住他的口，不挖苦，不责备，不批评，还是鼓励跟支持。小孩路走不稳的时候，我们不会怕他因为走不好就拦阻他不让他走。同样的，丈夫可能缺乏良好的领导能力，表现得不尽理想。妻子虽然不满意，还是需要放手让他去做，并且给他这个角色该有的敬重。很多先生在单位里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决策人物，他的意见在那里都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回到家之后呢，因为他在理家还有带孩子上面不擅长，会被太太嘲笑不说，可能还会被当成像儿子一样使唤。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太太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纠正或是取笑，让先生觉得自己很愚蠢，很差劲。男人一般喜欢做他所擅长的事，如果他觉得在您眼里他是个没用的人，他很可能会从他的岗位上退缩，或是就干脆放弃不再参与。丈夫需要觉得在家他一样是个有能力的人。妻子不断地发出我相信你做得到的讯息，会是最能够增添他力量，最能够推动他去勇于尝试他不在行的事。聪明的妻子也懂得在适时退位，让先生发光。他不擅长的事，如果正好是您的强项，您可以征询他的同意是否能够由您接手，或是他是否需要您从旁辅助补他的不足。在问的时候，要想一想您说话的语气还有姿态，是盛气凌人，眼角带了一丝轻蔑，还是谦虚平和，对他体谅又包容？您是扮演一个指挥的角色，还是协助的角色？您想想，大公司的老板并不需要什么都会做，但是他一样能够当领导。丈夫也不是需要十项全能才能够做一家之主。只有您把丈夫尊为领导，他才会越做越好。男人表面上显得强壮，内心却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妻子要为他守住面子，在家里不要戳他的弱点，拿他跟别的丈夫比。在外面更不要在人前暴露他的缺点，拿他的短处当笑柄。您在人前人后对他的夸赞还有肯定，能够让他腰杆挺得更直，更有动力去做个好丈夫。能干的太太知道怎么样去壮大丈夫的内在。圣经上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一个丈夫是不是能够成为家里强大的栋梁，往往取决于他背后的女人。尊重丈夫的想法，信任他的能力，无条件的支持，这是帮助您的另一半能够成为您理想中的一家之主的秘诀。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们家有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嫁娶，让那人和我拥有两个外孙。几年以来，我发现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观念，是 我自己会做这个观念。虽然他一定会跌倒，但是他喜欢自己走路。虽然一定不会成功，但是他喜欢自己倒水、倒果汁、倒可乐。他还不会写字，但是他一定要写给我看。我另外发现大人也差不多是如此，都是自己会自己做。换句话说，我们大人也不要依靠别人，我们认为依靠别人或让别人帮助我们等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软弱。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好学生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足，不然他就不必要学习。如果我生病给大夫看的话，为了清楚地了解我的病情，我希望大夫要请教他的同仁。设计新的汽车或飞机的时候，如果只是一个人设计的，我不敢乘坐那架飞机和汽车。您呢？两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虽然自己可尽力的去做，但是他还是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这是一种依靠。如果您了解和同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请您想一想以下的。世人不但互相依靠，世人也应该依靠天上的神。耶稣基督说，承认自己灵性缺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可以承认神也是我们需要的帮助和依靠。如果在某一方面我们自食其力，可能就不感觉到如何的需要神。每月的收入够我们维持生活，孩子乖，家庭安定，身体健康，哪里需要神呢？但是基督徒都明白，今天我家里面安定也是神的祝福，今天我有工作可做也是神的安排，今天我身体健康使得我跪拜感谢神，因此我就不敢说我不需要神。相反的，他让我明白与神同在的可贵。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又说，我软弱之时，就是我坚强之际。基督徒父母要训练孩子明白，凡事他们都需要依靠神，教导孩子知道每天三餐饭是神给的。虽然农夫耕田，父母劳累的工作赚钱，做买卖的人也有份，但是话说回来，五谷、肉类、面食等都是神所赐的。虽然我们尽量的保护身体，今天我健健康康的站在这里也是神的恩典。犹太人在旷野流浪40年，也是为了让一个新的世代明白当时的犹太的民族需要依靠神。朋友，我希望您也要学习您如何的需要天上的真神。请您多多的研读他的话，明白他的爱，依靠他过日子。不要老说我自己会，我自己做吧。相反的，请您承认您需要神的同在 和帮助，他愿意帮助你，愿想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Choose this day the one you will serve, the Prince of Peace or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Choose this day what's important to you,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Choose this day the one you will serve, the Prince of Peace or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Choose this day what's important to you,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We will take our stand on holy ground before the throne of righteousness, with holy hands and humble hearts, we will serve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serve the King of Kings. Choose this day the one you will serve, the Prince of Peace or the Prince of this world. Choose this day what's important to you,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But as for me and my house, we will serve the Lord.
蒙神的保守，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我也感谢神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喜乐，也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挣扎、挫折、顺服、忍耐都在当中，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可是不知不觉，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我就和他辩，可是总是不欢而散。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我也不明白，我信了神以后，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那神要我做的呢，就是顺服我的先生，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在人生的道路中，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是顺服的。当然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更艰辛地依靠神，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可是我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激怒我，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那我做好了饭菜，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下班回来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哎呀，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 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把我骂得一无是处。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放弃了，算了，我不要这个婚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老人，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满地的落叶。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脸上面无表情。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我就开始问神，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神说，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而你的先生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哇哦，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我那伤痛的心，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我就给神说，好，我不要放弃他，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电话又来了，又是我先生要骂我。可是这一次，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问我的先生，你讲完了吗？他说他讲完了。我问他，我可以挂电话了吗？他说你可以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从此以后，我也看到我的先生，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那后来他也说，好，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一个礼拜在家陪我，这样很公平呀。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还有我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哎，慢慢的他就说，好吧好吧，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我自己在家。哇，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不断的在行其事。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常常跟他说，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我好孤单呢。我就在这里跟他说，哎呀，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陪我去听听道，我就会好高兴。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我是陪老婆来的，不是我要来的，是我陪老婆来的。哎，我也很高兴，感谢神他能够来。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哎，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他还会说，走，我们去教堂吧。哇，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所做的真的只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下，就是顺服的先生，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哦，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在家里面，哎，他也开始翻开圣经，自己在看神的话语。哇，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也看到我自己，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而且在1999年4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中间大概是有8-9年的时间。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心。 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Jeremy Lin 林书豪这个名字自2012年2月开始声名大噪，其出人意表的超级表现而引起世界篮坛骚动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有人用林来疯三个字代替他的名字来形容人们是为他痴迷疯狂到什么地步。从未有过偶像崇拜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林来疯，对这位好小子所有的报道大感兴趣，尤其是有关他信仰方面的，更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出这么一位德智体群四欲都近乎完美的儿子。在一次信仰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最感谢爸爸妈妈给他什么样的教导，他明确地回答说最感谢爸妈从小就教育他要将上帝摆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多么有智慧的父母啊，把握住至关重要的人生准则。难怪他连打篮球都说要为荣耀神而打，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胜不骄败不馁而终至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美国《富比士》杂志因他在篮坛所带来的惊奇表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身上学到的十堂人生课程。其中有一段评论道，林书豪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在 NBA 如日中天，但他在应对进退间所展现的谦卑姿态实在令人激赏。在比赛的画面中，我也听到记者以 This humble Harvard grad 这位谦虚的哈佛毕业生来称呼他。真的，我看到所有他在赢球后的采访中，他从不鞠躬，不自满，总是将功劳归给团队，让队友增加光彩，并且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参与篮球这项注重团队精神的竞赛。他这谦卑为人着想的人格特质，也就是吸引我成为林来疯的主要原因。古人说满遭损谦受益，圣经箴言15:33也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祝福您也祝福我拥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待人处事，平安喜乐就必相随而至。
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很少用仆人了，但在过去仆人是很常见的。提到仆人就让我们想到那些服侍有钱人的穷人，然而耶稣却完全打破了这个惯例。他是王，是神的儿子，但他却愿意做你我的仆人，不论你我是穷是富，他都爱人如己，这也是他对我们最大的呼召。耶稣的一生就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从整本新约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怎么讨天父的喜悦，完成天父交给他的使命。在马太福音20中说，耶稣叫了门徒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最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作为人子，耶稣必须完成上帝的计划，不论这个代价有多大。从受难的前一个晚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他那颗做仆人的心。耶稣知道他即将死在十字架上，舍起他的生命来做全世界所有人的赎价。然而他知道三天后他必复活，但是他也知道他必须承受极度的痛苦，尤其当全世界的罪加在他的身上，将使他与天父分开，那是极其痛苦的事。因此当他独自在克西马尼园中祷告的时候，他问天父是否可以挪去这苦杯，也就是说是否可以不要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最后耶稣展现了他那颗做仆人的心，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愿意把他交出去，借着受苦受死来完成天父的计划。我们若要真正服侍上帝，要看我们怎样对待别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高，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五节里，耶稣为我们立下谦卑服侍人的榜样。耶稣用水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的毛巾为他们擦干。有人或许认为救世主这么卑躬屈膝是一件可耻的事，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自卑的必升高，所以我们也当谦卑的服侍别人。作为神的仆人，耶稣为一切顺服他的人带来了天堂的应许。他舍己服侍我们，为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也能继续服侍人，尊荣他。
很久以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每一个人在某一些事情上 都能够比周围的人做得更好。我们应该多做这些事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做个发掘才能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才能，能成就造福人群的好事。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才能，没有把自己的能力看成为真正有用的天赋。一个发掘自己才能的好方法，是请教那些常跟您我见面的人。我们往往先看见别人的才能，后看到自己的才能。什么人需要更多才能呢？是发掘才能，不是拥有才能。第一次听到这话，难以相信。或许一个例子能说明这个事实。芬妮·克罗斯比小的时候，由于医生的一次误诊失明，后来他发奋努力，认真写作，在诗和散文创作方面特别了不起。有一天，教会的一位朋友鼓励他写作基督徒唱的诗歌，于是芬妮·克罗斯比在35岁那年开始献身于诗歌的创作。当他9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诗歌总数大约有1000首之多。我用的诗歌本里就有35首是芬妮谱写的。他每创作一首新歌之前，必先祷告。我不知道鼓励芬妮将才能转向诗歌创作的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如果他没有看见芬妮的才能，我们将会失去多少的福气啊！我很怀疑，您、我能够像那位先生一样成就那么大的事。不过，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才能之后，便常常鼓励他们的话，谁又知道您、我能在几个人的生命中结出多少美善的果实呢？或许就在您我帮助别人认识他们的才能之际，我们也发掘自己的才能。您将会发现，帮助别人认识自己的才能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发掘别人的才能是您的才能吗？请您开始多留心，多观察身边的人。我深信您我的每一个善行，上帝都会祝福的。芬妮的一首诗歌说：主啊，请您不要与我擦身而过，请听我谦卑的恳求。当您在呼召别人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我。芬妮的心声不也是大家的心声吗？每一个人都希望您我不要忽略了他，不要与他擦身而过。这首歌事实上很能够预备您我开始做个发掘别人才能的人。听众朋友，您愿意试试看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